知道的就是说，在一些穆斯林的国家里，大家知道，像穆斯林传福音是死罪，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基督教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可能你们还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阿富汗有一个回教徒，他是阿富汗人，他在西方待过，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回去以后就被他们抓住，要把他判死刑。我当时我去吓一跳，阿富汗呢，那是英美联军已经控制的地方，当然他们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事情呢你没有把他们，但是他们那是塔利班过去是极端的，把他打倒了以后他仍然这样，这就说明那个极端保守的穆斯林啊并不就是等于和恐怖分子从这里面出来，不见得他们都是恐怖分子，我可以这么说。但是是挺吓人的，居然是把一个回教徒皈依成基督徒的人要判死刑。最后美国总统啊，这个国务卿啊都亲自呼吁了，英国首相也说话了，因为在阿富汗嘛，那么那个阿富汗的这个首相呢他也说话了，所以呢好办的，这个人呢总算都保下来了。如果不是在阿富汗怎么办？你在沙特阿拉伯怎么办？你在阿联酋怎么办？有很多国家是绝对不许，如果我们不小心带了福音的小册子向那个当地人传福音，可能我们就面临死罪，就是这样子，这是很厉害的。可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这个清真寺可以在任何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建立，他建立他的他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不是互通有无，不是互相平等对待，可是你不能对他，他仍然是这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人们除了知道这个也知道，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更知道了，在共产党当前的国家中呢，基督教要受到相当严格的管制啊。这个管制呢是现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讲的完全是逼迫了，那是迫害很厉害了，那是极端的时候。但现在呢要向世界接轨啦，要表示我们，特别大家知道中国三个教会到美国巡回办展览，要表明中国现在已经宗教自由了，这个是会希望提高中国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是有利少受点这种压力。那我很赞赏中国政府这样的愿望，想提高这个形象，但提高形象不是靠表面粉饰可以做到的，那你需要真正做出一些实际事情。比如说你就不能政府去建立什么统一的领导的三自教会，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在三自教会当中，你在它的定点里面你可以做，那牧师讲什么呢，那么他要受上面的指导，你讲这个规定内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在那里觉得很自由的，你就来来回回就听他讲这些，永远讲这部分东西，他并不是有很多东西他不奉旨不能讲的，你当然也不知道，你是感觉不出来的，这叫做外松。内紧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是独立的基督徒的聚会的话，他就一定是要取缔的，所以呢不让你真的按照你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来进行。这就是说现在是叫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现在在国内组织起来了，这些基督徒他学了法律来成为律师，他就觉得我们没有犯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宪法说信仰自由啊，那你的政策你说不准，那是政策违宪，是政策违宪，我们可以，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守法的，的确是应该守法的，基督徒也应该服从盖上有权柄的，但是这个权柄他自己要尊重他自己的权柄下面的法，这个权柄不是无限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国内，我们希望我们海外的也希望这方面有充分的认知，我们不是等着哪一天这个门打开了我们就可以，我们要需要有提高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维权意识。但是人们这些都知道，越在里面的人越知道，反而外面人不太知道。这个圣经展，我说为什么这圣经展不在中国展呢？因为中国就在教育了，教育你就不要进教会。有很多人在国内的，他在机构里、机关里面的，他甚至三次教会也不敢进。三次教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哎，也不敢进。为什么？因为这是领导的统战的地方，那这不是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因为无法进去的话，我就把你管理起来，但是并不鼓励你们参加。这个东西在里面的人都很清楚。人们还知道什么呢？人们还知道的东西就不一定知道了。只是说我在这里说你不一定知道， 基督教在穆斯林国家受这个对待，你可以知道，今天告诉你了，在共产无神政权下面会受这种对待，你也知道。可是你就不一定知道我今天要讲的事，竟然基督教在现今的西方，好像是对西方和基督教很多人在心目当中画等号的，知道吗？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基督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怎么基督教在现今的西方也要受着无形和有形打压和逼迫呢？很多人奇怪了，都是布什总统，他总统本人就是基督徒了，谁敢打压他？哎，但是他却在这里遭受打压，所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人讲我是不是故弄玄虚啊？真有这么一回事吗？真有这么一回事？很多人我们到了海外都不知道的。当然到了海外你不知道是很好，那你肯定。当然我还没说到打压到某一个地步你不敢进教堂。我还没打压到某一个地步，我在教会里不敢随便说话。我至少凭着神给我的这拣选的这个位分，我照着圣经，我现在讲话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我现在可以讲的时候不讲，这些逼迫的阴影就像归过来的时候，我以后就讲不出话去了，这个讲话的这种余地也就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非常非常的警惕，他已经开始向我们进攻了。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告诉大家，真的有这么回事。那么当然很多人家为什么呢？奇怪了，你为什么西方国家本来说 你这个基督教帮助你西方的文明啊，帮助你立国，你干嘛呢？我们到了这里来，我们当初不想接受你基督教，我们还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我从来把你连在一起的，结果你没想到你自己反而不要，这怎么可能呢？好，今天我就要说这个为什么。我一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同时也要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讲座当中希望给大家澄清的这个问题。那我就讲第二部分，我叫澄清有关基督教和西方社会的一种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的关系，很多事情我们容易犯一种毛病，就是把很多事情揪在一起说，没有把这种纵面横面把它分开把它说，所以我们的理解常常会互相牵连，就给我们一个不准确的图画。我们怎么来理解呢？第一，我们要告诉大家，基督教不是西方宗教。很多人可能说我在国内有些像他宣教的时候，我为什么信西方的宗教？我要信一个东方的，有人说我还要信一个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宗教只有一个道教，我们道教就是道士啊，做道场啊，那民间迷信、啊、那是很低级的。那么佛教稍微高深一点，那佛教本身也不是中国的。那么然后呢，他就认为他是属于民族主义感的。其实我今天真是要告诉他，当西方开始大肆迫害基督教的时候，你才晓得原来基督教和西方不是一回事。西方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我要告诉大家的不是简单的说基督教是上帝来救人的普世的真理信仰，它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它是属于上帝的，它是上帝至宝，是上帝的奥秘，它是在上帝的怜悯当中给所信的人，是要从万民当中召集出来，是不分种族国家民族文化的，每一种民族里面都有信与不信的，每一种国家都有信与不信的，每一种文化都有，所以上帝从万民当中召集那些亚伯拉罕的祖宗，后来和亚伯拉罕一起做鞋的，从四面八方。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哪怕从犹太教里面来说，从圣经一开始，尽管圣经旧约的场景完全是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的场景，可是上帝的官这个整个的这个中下来的这个福音官呢，却是普世的。最早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什么？成为大国啊！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你的国为大，你要成多国之父，就不让他说成为一国之父，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不是很多犹太人信仰亚伯拉罕只是我们的立祖，是我们的祖宗。其实圣经上说你要做多国之父，这个多国之父是说他将来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星那么多，是从各万民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对他说，万民将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后裔是单数，不是他的很多后裔，其他很多除了一个以外其他都跟我没关系，只是一个指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就成为多国的父了，那是真的子孙。所以呢，可以说从属灵的道理我可以这么说，从考古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我也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下面讲的是文化的，第一它根本不源于西方，在文化上它是东方的，因为它就在亚洲嘛，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 地区，它不在欧洲，它不源于西方，那更不为西方所占有。我同时要说，从地理上说，所有的大宗教都产生在亚洲，没有一个大宗教产生在欧洲的，欧洲出产的都是很低阶的迷信。所以在欧洲里面最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奥林匹亚的宙斯了，就是这个希腊的神祇，这是最高的，你看都是这些神话，没有比它更高的。所以神话里面呢，它不能产生很高的宗教。所以希腊古西方的是理性的精神发展出来了，这是东方所没有的。所以西方是以理性建厂，那东方呢就是以宗教建厂。东方宗教所有的大宗教，你现在算算看，佛教、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神道教，所有这种所谓的教或者锡克教和等等，其实都在东方。西方所有的异端如果要出来的话，他非打基督教的名字不可。在西方他不打基督教的名字，他根本不能出任何宗教，不管你是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和基督教科学基督科学教也好，都要假的基督的，都是西方和东方不同的地方。所以从总的来讲，宗教是出于东方的，从地理上是这样，从历史上是这样，从文化上还是这样。所以把基督教讲成是西方的宗教呢，是不是只是属灵上的无知，可以说地理历史知识的无知，文化知识上的无知，只能说不错，基督教曾经传到西方过，在西方发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下面会说。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西方国家不等于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常常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英国是基督教国家，德国是，什么叫基督教国家呢？你说如果把这某种教把基督教列为国教，就是基督教国家了吗？那像瑞典啊，这种挪威啊，他们信义宗都是他的国教，可是他们上教堂的人很少，是不是啊？在德国，牧师是拿国家的薪水的，为什么？你信教的人要交宗教税，国家帮他收。那么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是整体上国家机构连在一起，你能说他是国教吗？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像英国国王元首就是圣公会的元那个头，他是这样子，现在变成民意了。过去曾经有人希望这样做，但是到现在只是成为一个民意，它不是个实质。那我要告诉大家，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国家过渡从未来临过，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过。正如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8:36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他的国家的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如属于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说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如果讲基督教的国家，真正属灵意的国就是神的国。我们是主导文说，我们天天是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我们是要努力的使它降临，要让神的国在我们当中表达出来。我们说基督徒这就是文化使命，有这样的社会使命，还有除了福音使命以外，所以这些都是让神的国展现出来。但是是不是神的国已经真正建成了呢？已经到了吗？没有，真正的神的国那就在神的完全的掌管之下，那是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所以在我们可见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可能看到完全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所以从这种情况下面，所以讲的西方某些是基督教国家的话，你都知道它只是相对的，从某种方面讲它有它算基督教的国家。第三，虽然我这样说了以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所谓强调一个但是，我也写了但书在上面。但是基督教确实为西方文明的建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对社会历史 在住方面影响这么深，地理这么广，人这么多，只有基督教了。你说印度教对印度的影响深不深啊？很深，但是仅限于印度，仅限于印度。你说佛教它影响的人广不广？挺广的，中国这么多人口都被影响，可是它真的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社会层面了吗？没有，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去影响，它是避世的。所以你随便选一个，那你说伊斯兰教它影响吗？它是影响了很多很多人，但是它真正有没有什么样建树？就现代文明有什么建树吗？对它的社会政治文化到各方面没有什么真正建树。所以真正的建树在这里讲只有基督教，它有这样许许多的建树，它西方文明的美好的方面都离不开基督教的贡献啊。比如说我们讲西方文明当中的市场经济啊、文化艺术啊、伦理道德啊、人权自由、社会保障、民主政治、科学教育，你说这里面哪一点不是基督教奠定了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贡献呢？比如说你说市场经济，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基督教对市场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的。为什么？就基督教里面强调了人拥有自己的财产的合法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用持戒来保证，第十戒你不能贪恋吝啬的他的罗马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子等等，你不能有贪恋心。所以这种是所有财产的这个东西呢，这就给了一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好的开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方面如果离开了这个以后，你就不知道你个人拥有财产这个不是私。因为中国一听到私一定是坏的，一听到公一定是好的，对不对？因此公私两分，这样子下来呢，人们永远的要建立一种集体经济，市场那个社会那个计划经济和固有经济，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发达开来，财富就不能出来了。说最早的亚当·斯密他写《原夫人》的时候，他把财富的观念，国家富不是国家富，是人民富。他就这个东西是好像是把这个整个政重心给移过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随便举这么一个例子，因为平常讲的市场经济比较少。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发达的是怎么样？诚信原则、交换原则。因为有诚有信，所以你大银行可以建得起来，大的联合公司可以起来。否则的话，你只能搞家庭企业，你外人你都不敢相信，你账都不敢交给别人。你跟他现在很多事情经济上面，你跟他要经过很反复的争论，你有一个很好的公正的法律体系做保障，你简直不敢跟人进行大笔的交易。万一到时他黄了你怎么办？你完全就完蛋了，你没有不保证，你没有赔偿，就等等等等，像这些种保险法、赔偿法等等等等，这些到后来很有意思的时候，马克思他那个时候写经济这个资本论的时候，列宁就说，后来资本主义他要搞革命嘛，要搞个主动发起革命嘛，马克思是不会主动发起革命，因为他是被人民意志为转移的，他来预言革命的。列宁要发动革命的时候，他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了，就进入了垂死阶段。什么是垂死阶段？因为他资本主义早期有自由竞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是什么？高度垄断。哇，那不得了了，那不要发动革命不可。可是这很简单呢，这个东西通过法律体系出来，基督教的话只要一直反垄断法诞生以后，反托拉斯法诞生以后，你像垄断就垄断不起来，就这么简单，议会做一个决议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动刀动枪来解决问题。那这些东西只有我们在基督教以外的人不知道，我们在民主政治里面的这种基督教的它的这种法治的原则不知道。所以你市场经济没有科学教育你是不可能发达的，你没有伦理道德也不可能发达，没有人权自由的保障，没有民主政治作为基础，这里叫一环套一环的，你单都单飞不起来的。中国现在是希望就是经济把公民经济搞上去，其他都很落后，你公民经济搞上去是社会的成本打不过得了，两极分化一定搞成，人权一定要被 abuse， 这个集权一定要控制，然后环境一定会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单单要发展经济的话，所以什么一些权那个把公民经济搞上去，那只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才会真的去这样，结果我们的能力到达全部瓦解，国内就一切都向钱看，钱才是真的，发展是硬道理。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发财是硬道理。发 展的就是发财，就是要经济上好起来，你这边发财，有了钱，手上拿了钱才是领导的。所以是见利忘义，整个伦理道德的崩溃。这是、很多人以为单凭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政治民主就可以了，这也是单相思，这没有这回事。它不会自动的，不会自动的好起来的，不会自动的好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是说经济是决定，经济是基础，经济，可是他的经济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结果他把经济放这么重要的地方，反而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搞马克思主义，什么地方的国家就经济就破产，什么地方一定要闹饥荒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来体会，基督教确实给西方文明带来这么多宝贵的财富。照我们讲，西方人民应该是哇哦，应该是如数什么家珍啊，好好保管。可是情况是不是这样？有点像牛西警告那些第二的意思啊，你们到了迦南美地，你们尝到了上帝给你恩典的话，你们一定会怎么样啊？心高什么气傲，一定会回过来反对上帝，享受了上帝给了这么多好处，回过来反对上帝，这就是人的灵性的黑暗的必然途径。好，我们看下去就很快去看到。所以在这里，不过我要做一个再做一个说明，再加一个注，就是说在西方，我说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是不是基督教的，但是我要说明并不是基督教所有的派别都受到同样的逼迫。从广义上面讲，很多人不喜欢，特别是比如说美国的无神论联盟啊，那个公民自由联盟组织，他是反对一切打上宗教旗号的，特别打上基督教的，他要一切反对。但是他们现在真正要反对的是谁呢？他不会去反对那些基督教的自由派，因为基督教的自由派呢，他信仰他很松的，圣经呢是随便解释。他很容易，他目的就是从十九世纪以后，他就科学以后就是向理性投降了。这些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会同意，比如说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也没什么不好啊，他就放弃了神的创造，因为他认为圣经不是每句话都对的，圣经也是时代的产物啊，圣经里面包含神的话，有神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圣经毕竟是在人的历史当中写下了，一定有落伍的地方。那这个话就给他们了，所谓基督教现代化，基督教与时俱进，打开了一条路。因此呢，他就社会有什么潮流，他马上就跟上去了。过去是讲坛领导社会，过去的基督教领现代，现在他跟着社会跑。这部分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人呢，不会太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几乎就是跟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这些基督教的自由派的大宗派呢，衰落得很厉害。他当初以为他向现代社会的这种理性投降，向科学投降，他尽早跟现代社会接轨，他可以保存他的宗教。结果因为他接轨得太好了，人家觉得没有必要来到你教会，因为你教会讲的就是社会上讲的，我在社会上可以听到，为什么到教会来听呢？所以教会的 uniqueness distinctiveness 就是它的独特性和它的这个一种独有的从神那边的一种使命性呢，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大宗派呢，衰落得很厉害，是不会的。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人家也不去管它，比如说是 Amish people， 就是说费城，我的 Lancaster 那个 county， 我过去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就穿着古代的衣服啊，等等，他们就是 Amish people， 啊，是16世纪从德国过来的，他们信仰挺保守的，他是那个是入那个信义宗啊，后来就变成了，然后再转到这个门罗弟兄会啊，他就成为那个弟兄会第三波了，就是那个重启派运动里面的一派。他们都认为这个现代科技是魔鬼的东西，所以他们不用电啊，不看电视啊，不用什么。但是他们也与世隔绝，他们对社会上不表态，那么人就把它当作话事，把它封动起来了。所以这些也没关系，我是讲的比较极端的。但是也有一些所谓基督教的基要信仰主义者，他是认为我们是信神的，那么社会肯定是邪恶的，我们不要去管社会。 严格的胜出两分了，他就说我们就是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把耶稣的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就跟世界就根本就不管了。所以在这种教会里面，他虽然对圣经持守得很好，但是对圣经的应用却给他了大大的限制。所以这些教会呢，他没有文化使命，也不会有这个社会使命。上次我在是飞机上来，我看到一对年轻人坐在旁边，两个青年男女穿得非常的整齐干净，然后他们一上飞机，两个人每人拿开一本书就读了。哎呦，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很少这种西方年轻人。一看他们读的什么书啊？哦，一看是这个C.S. 路易斯的哪尼亚。哇，我说你真不错，我说你认识 C.S. 路易斯。然后正好我手头上有一本东西，我就说你还认识这个丹阳吗？啊，你还认得讲那个 Baxter 或者等等啊，就是其实是 Alex 的有本小书在编的，里面有很多这个洋文的名字，我就指着他们，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加拿大现在是搞同性婚姻，你们教会是怎么反应的？他们看着我一头雾水，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反应。但是他们说他们很自豪，他们是基督徒。我说你们牧师讲过没有啊？哦，我牧师不谈这种事情，我不谈这种事情。后来他说，哦，对了，听说教会有几个人在搞签名，一看弟兄姐妹忍不住了，大概他就是说这个是很可惜，很可惜。说他们跟这个社会完全脱离。所以这个这几部分呢，他们并不太要攻击和逼迫。要攻击的是谁呢？要攻击的是你在信仰上是保守坚定的，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你信仰上很保守，但是你在行动上面却非常的积极开放。你这样的基督徒是最要受到攻击的，就是最受攻击的是信仰上保守。保守我就说坚信圣经无误，那么也有些保守，但是他保守他不行动。信仰上是保守的，行动上有积极的，那种保守福音派基督徒是勇于有文化承担的，勇于见证的。那么所有的这个福音派里面的改革中的信仰，继承改革中信仰的，就是有特别有这样子的种福音使命的，在文化使命的承担啊。那是因为什么呢？改革中的信仰是整全的，它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最高的宗旨。可信中，信中因信称义，是不是啊？可是改革中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是要神要我们的治理各地了，要我们做光做盐，要把神的荣耀要扩展到一切的领域当中。所以这个地方呢，往往是比较最受攻击的。那就是说信仰上保守，但是在有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的那些基督徒是最受这样子的攻击的。我们说要搞清楚他们要攻击的是哪些教会，是哪些基督徒。下面我们看第三部分，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我们先看他们要攻击是怎么攻击呢？我们先看正面的，回顾，简要回顾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的历史性见证。所谓西方，我在这里呢以什么来举例啊？以美国来举例。那为什么用美国来举例呢？美国是西方之首嘛，美国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大的强国啊，最大的人口和最大的土地，所以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了。我这用美国，那有的时候偶尔也可以举点加拿大，也可以举点加拿大。那美国我来举一些，比如说新大陆最早的移民过来的是什么呢？是清教徒的移民。其实大家都想到波士顿、马萨诸塞那边，托利莫斯那边来了一批新那个叫做朝圣者啊，他们是不满意什么呢？不满意当时英国国教的腐败。他们的不顺从国教者，当初他们转到荷兰，觉得荷兰还宽容一点，后来发现荷兰这边对他们子女各方面都不太好，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当时的简史堂，就是说 Virginia 那边已经有一批英国移民了，但是他那个地方的移民呢，他还不是以后来的 以清教徒为亲的影响，所以来到那个马克丘舍不是最早的，因为画号成为代表性的，可不是最早的。当然最早到这个这块新世界的这个是西班牙人，是哥伦布是最早的，可是他们没有带来这种文化使命，现在是带来文化使命的，带来那独一的信仰的，受了改革中加尔文的这样的鼓舞的这批信徒来了，美国就发生了变化了。这一批新教徒不满英国国教的腐败与压制，他纷纷移民北美殖民。那这就是图画，就是当初的这个叫鲤鱼花号船呐、啊。当初他们第一次南定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感谢神，来剥饼，来做礼拜。这就是当初情况。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鲤鱼花号的工业，鲤鱼花工业门业。当时他们目的是要到弗吉尼亚去的，没想到因为这个水手啊，这个掌握这个帆船能力不太老练，被季风又吹偏了，结果就是登陆地点就偏北了，结果下来要晓得不在弗吉尼亚这边，而是到了马萨诸塞州这个地方，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现在是个独立的一个团体，因此他们就在五月花号上面一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订了个公约。新的公约就是这些话都是很有名的啊！你看当中那个人就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领袖，拿着翻开那本书就是圣经，他说奉神之名阿们，我们这些天主的人是信仰的捍卫者，为神的荣耀，你看这句话就说出来了，为神的荣耀和基督信仰的传播，而不是说我们要到这里来建立我的什么发家之梦啊，我要来打工啊，买房子啊，或者让我的孩子怎么，不是这样子，也不是搞科研啊，也不是搞什么，他们来的是为了这个信仰传播，漂洋过海，在神面前彼此庄严立院，组成一民众政体。因为他发现那边跟那个弗吉尼亚坚持仓那边的这个人呢，就是鞭长莫及，他们必须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他们就组成这个公约，表明他们是受神的最高的律法管束的一群人。这就是五月花公约是很有名的，这就开创了美国的基本的建国精神。那我们看看一下具体的，我就介绍一下基督教在宪法、国会、联邦政府的最高法院印刷留下的印记，是著名的印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不要说这个独立宣言了，一上来就说 All men were created, are created equal 这种话，我们每个人被造平等，是不是啊？每个人被造物主赋予了那什么什么的权利。我们看比如说在宪法上面有一条，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我屡次把它提出来，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很重要，要有一个正确理解。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就是叫做权利法案，叫 Bill of the Right， 就是权利，就是民众的权利是什么。原来宪法的目的是要保护民众的权利，民众有什么权利呢？民众所有的权利，最高权利就是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是他们经过血和火的教训当中。因为这批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就是为了信仰才这样的携家带口的这样的漂洋过海，第二年碰到严冬就死了一大半人，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仰自由看得最高。所以他们用什么权来约束国会呢？他们头脑很清醒，他们就觉得一个健全的国家，执政者的权力是最可怕的，对权力要畏惧，对权力本身要加约束。那么什么权力最高呢？立法权最高，国会最高了。大家可以翻开，国会就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那么我们中国宪法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从全国人民最高立法机构，最高了，已经没有比它高了。如果最高的上面没有更高的把它有一个前提的制约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不是在神的旨意下的国家了。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国会，你说这个法律是对谁定的？国会定的，就国会必须遵照一个法律，国会必须遵照，国会本身是立法机构，所有的法律从他那里定，他还要接受什么立法？你想想看，很奇怪吗？国会不得指定，请注意 shall make， 这个是永远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讲国会永远不得制定，你这样说也没错，国会将不得制定，它不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制定 I'm no condition unconditioned， 就是说没有任何条件你是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任何法律干什么呢？就是来建立你的国教和禁止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因为你想到我们宗教信仰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是你政府给的，你要政府去建立一种宗教然后用政府的权利来跟我们对抗，那怎么行啊？所以国会不得建立国教。从这个意义上面讲，它防止这个政权染指什么人们的信仰自由。但是国会不得建立宗教，那好了，我就不建立了。我当然，我很多人讲，正好无神论政权，我才不会建立任何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一些宗教。那列宁也这么说啊，他告诉你，不得建立宗教，不表明你是什么对宗教要投那个要好像就是完全分开。你不能禁止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你不能说任何。禁止人们信仰宗教自由，这是人们最真实的权利。正因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要怎么样？要表达嘛？要表达就是言论自由来了。首先要讲道自由吧，你信息讲道不让你讲，你把你嘴巴封开了，你也就听不见了。你有讲道的自由，有言论自由，然后你讲道是要人来听，这叫什么？集会自由。然后你听好讲道以后，你要发表了，这叫什么？这叫出版自由，这叫出版自由。所谓这个言论出版集会自由，都是从这个为了保护信仰的。然后底下说下去就一个个都提到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有深深的基督教印记。我要这么说，这个是当初人定下来的时候，防止政权侵害人们的神圣的上帝给的权利。政权只有保护人民使用这个权利，他不得危害，不得禁止，他不能去操纵。那他直接的去操纵，他去建立去操纵是不可以。这是后来你要知道，美国现在就拿这一条来反对基督教。这不是整个所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源在哪里来啊？就是从这里面来的。政教分离呢，真正的基督意义是什么？就是政治不能干涉宗教。第二条反过来，宗教也不代替你政治，政治不能干涉宗教，宗教不能代替政治，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做那个，我们政权的部分有政权部分来运作，它不能代替。一个地方的牧师，他带领人们在信仰上面建造，他同时不做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那最高行政长官他不能用他的行政权力来压制牧师的讲道自由啊，他不能干涉信仰，主要是这样子，他只能保护。那谁来今天讲到了，谁来破坏了，他赶快派警察把那些破坏人抓起来，就是这样子。他保护人们有这个权利，他不是不能干涉的，这是原来的最初根本的意思。那好，我们看对国会啊，北美殖民地大家知道第一次大陆会议开会以前的祷告，这是一幅名画。大陆会议，什么叫大陆会议？那时候美国国家还没建立，那个已经向英国表达独立宣言已经出来了，叫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的。在大陆会议上面产生的是什么？产生宪法。说第一次大陆会议开会前祷告，有人这样祷告，有人那样祷告，有的两三个，好跟我们早上晨祷会差不多。我们晨祷会也是几个人跪在一起或者什么差不多，可是他们是第一批美国的建国之父啊，先贤们，就是这样。第一次大陆会议开会，你看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事厅，我们会看到个大圆顶啊，大圆顶是美国国会的大那个整个那个对不对啊？是他的聚会厅，是他的议会厅，但是他们还有议事厅呢。所谓议事厅就是所有的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自己的办公厅在哪里？啊，办公厅就在会议的这个就在这个两侧，就在这个国会大国会山的两侧是他们的办公厅，办公厅，办公厅呢上面一句话。听上句话 In God we trust， 下面就是美国的什么这个国徽标志，参众两院墙面上都写的 In God we trust， 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当初造的时候就这样。所谓的预言是信靠神，凭着信靠神来做一些的事情。下面我们再看，比如说美国国会图书馆内摩西雕像啊，摆在那里，摩西雕像有历史意义的，他们建造起来，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下面自由中
初中在费城，我当时到了费城去读书的时候，85年的时候，因为去看那个所谓 historical site， 他就被领到那里去，那就看了一个钟，我注意的是什么？我注意说那个钟怎么破了，有一道裂痕，我根本没有注意上面刻的什么经文，因为我那时也不是基督徒，也不会关心。如果说这段经文是从什么立位记来的，什么叫立位记啊？我也不懂啊。立位记是旧约上面的，就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就是从自由中冥想的。当自由中冥想了，然后美国宣布独立了，这就是这句话是从立位记上来的，所以它刻在这个自由中上面。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整个建国当中的很深的影响，它一举一动每一个重要的举动上面都把上帝放在中间。你要看全地，这个美国的全地很古老的吧？它当中看见像金字塔一样的一个地方东西，是不是？你看到，原来呢，这是美国的国旗啊 ，Great Seal 是在这里。它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你看到了吗？这句话是拉丁文，我们现在是不翻译是不知道了啊。我是对拉丁文的拼音规则不太清楚，如果我这样读的话，我可以说 Annuit。Coeptic 不是这样子组读的，那么就是其实 God has favored all and taken， 翻成中文就是神保守保佑我们的基业啊 ，and taken， 所谓 and taken 就是他的整个财政系统不佳的运作啊。你看这句话里面，你现在每张钱上面都有，你都不知道这个意思，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美国最早，你看华盛顿纪念碑吧。华盛顿纪念碑我们就看看尖尖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尖顶上是什么呢？原来尖顶上是一个完全是金属所做的一个灶，是用铝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上面刻一段话 Praise people to God Lord you， 这就是这个拉丁文。因为当时呢那个时代里面，凡是庄重的文件庄重的语句呢，一般都是用拉丁文啊。拉丁文是学术界所用的文字，是不是？那个当初牛顿写的这个我自然哲学的他说是自然这个哲学的自然原理吧，这个哲学的自然原理就是用拉丁文写的嘛，后来才翻成英文的。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这句话就是宋赞规矩神是最高的尖顶，华盛顿最高法院。你别看他现在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基督教的一些很多东西，但是他照规矩他还不讲完以后还要说最后一句话 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honorable court， 神拯救美国及其的可敬之法庭。这是当初所做的定规啊，所以他们有一种传统的尊重性，所以他的一些尊贵荣耀荣誉是表示着对传统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里面就是最高法的决定。这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基督教在建国的时候在政治方面啊，国会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就是讲到的就是什么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大权，三权分立，每一个权柄上面都有上帝的话，就说明什么？三权都归什么？归于至高的神，三位一体啊！我当时说这个三位一体不是这个移过来的，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所有的权柄，在人来讲，你不能说把所有的权柄，但是对于神来讲，就像耶稣，他既是什么君王，又是先知，然后还是什么大祭司。可是在犹太人里面，希伯来书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犹太人说，他过去历史当中，犹太人里面没有哪一个人做了君王还可以做祭司的，但是耶稣是啊，所以就告诉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那么麦基洗德的出来就是特别意义的，他不是个犹太人啊，特别来表目标耶稣的。然后我们看美国的早期的大学，一个国家看政权的各个方面不算，还要看他的学术研究，他的文化基业。最有名的我随便找几所，其实常春藤大学啊，我当时一共常春藤大学一共有8所嘛，我所进的大学也是一所叫 UPenn， 但是我进 UPenn 的时候就告诉我，这所大学是唯一的常春藤大学里面的 secular 大学。什么叫 secular 大学我还不太搞清楚，原来是针对上帝，原来所有的另外7所
都是为说，都是教会建立的，都是为说神的荣耀来建立。到宾大就不是，宾大是唯一的一个唯一例外。为什么呢？他的创办人是谁啊？班杰明·富兰克林。班杰明·富兰克林他是科学家，他早期呢他不太接受这个基督教，他的后期他在这个国会后期以后，他显示他有很虔诚的基督教的信仰。其中一个就是在宪法最后大家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就说，可见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罪人，你看我们人是有限的，让我们起来祷告吧。这是富兰克林讲的那个很有名的那段话。除此以外每一所都是，我在这里举几个大家最 popular 的，比如说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建校的时候，它是1636年建的吗？你看啊，它当时的这个 logos 它是怎么说的，你看它上面是 Veritas Christus et Ecclesia， 实际上呢你看当中是个 Veritas， 是不是当中，然后下面一个 et 这上面、哦、然后旁边一个是 Christus， 然后一个 Ecclesia， 这个两个都是拉丁文了，就是它的意思是 Truth for Christ and the Church， 真理基督和教会，这是它的 logos， 就是他们的那个一个标志啊，一个标志。但据说现在啊，现在这个很厉害啊，他这个哈佛现在跟反基督教的很多教授里面都是很反基督教的，他们看不过去了，他们要改，结果怎么改啊？把两边粘上，就没有了。他们两边基督和教会两边全部粘掉，就是把这两边都就全部拿掉，就变成了一句话 ：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他说起来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正因与真理为友。那么你可以从 positive 来解释来，第二对啊，他还是讲真理的，可是他的真理他绝对在心目当中是跟什么教会和基督拿掉，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基督我就是真理啊，这两个拿掉他做真理啊，他就是这些从古希腊这里去建构了，所以这是他现在的这两边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才晓得他的历史演变，历史演变。耶鲁大学，好了，和哈佛大学是1600多号，是美国最早的嘛？那过了这五六十年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的人就觉得这个哈佛大学怎么越来越不进钱了？然后在神的感动下面，再建了一所大学，要更进钱一点，就跟耶鲁大学建立起来了。耶鲁大学，它建立的时候。它里面有说，它里面的这个 logos 就是 Lux et Veritas， 就是 Life and Truth， 光和真理。不过可庆幸的是呢，啊，这个到现在没变啊，还是摆在那里啊，这是光和真理。这就是耶鲁大学。我没去过耶鲁大学，但是大家知道一个刘洪书，他是不是耶鲁大学？他是说他到耶鲁大学没搞懂，他进去的时候，他是中国当时做一个化学工作者嘛，去访问学者，怎么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中心嘛，法学院、理学院、文学院、医学院，诶，神学院在最高的中心，以神学院为中心去做出去，一个就原来当时建的时候，神学院是神学是科学之母，众学之次学，过去一直是这样，这个是过去进钱的时代里面是这样。我到海德堡大学德国的时候也去看，因为悠久了，他多少年啊？海德堡庆祝他800年历史，哇，你听得吓死了。最早的时候干什么呢？最早也就是在这个那个地方一个教堂里面，这个大教堂是神学课开始的，然后神学课慢慢再建其他，神学院是最早，其他也是慢慢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面，耶鲁大学有个校训，他还这么说。在耶稣基督的认识中，并过着属神且神圣的生活。你看，他就说了这句话，这就是 Every student shall consider the main end of his study to wait to know God in Jesus Christ and answerably to lead a godly sober life。 这是耶鲁大学的校训、那现在再讲一首比较相对再年轻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医学院有名的嘛，叫 Hopkins 啊，本身你看他建立的时候，他是本身是讲 Hopkins 是说很近前的一个基督徒，他的校训是怎么说啊 ？Veritas vos liberabit,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这是耶稣的话，真理使你什么得自由。
约翰福音八章里面的耶稣的一句话，你是我的门徒，你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自由。这句话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有名的高校，所以当初这些学校为什么就变成一下子就是平地拔起，就有这么严谨的学术传统，有这样的丰富的成果，跟神的祝福是完完全全是分不开的，跟他们当初的建校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建校的宗旨分不开。然后我们看下面，基督教在当代西方遭受攻击与逼迫了，这个是比较新的课题，过去可能很多人很少知道啊。比如说我手头上有这本书 David Lindor， 他的哥哥是很有名的一个脱口那个这个一个就是这个电台的那个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评论员。这本书呢它就叫 persecution， 就是叫 persecution， 叫逼迫。然后副题是 How liberals are waging war against the Christianity， 就这本书副标题。然后画了一个美洲豹悄悄的啊，来袭击，就是这样子。这本书现在是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上面。如果你们去看，这里面有很多太风，就是太多的各个层面上所受攻击的。里面我可能想举一两个例子来送里面。还有一本现在大幅的那个有个美国归向征程，里面也选取了很多例子，就说明现在我们要警报要拉响了，美国不能再这样糊里糊涂下去了。如果美国再糊涂下去，不那个基督徒再不做警觉的话，那么将来所受的这种打击和逼迫那就更厉害，那么我们就无法向神交账，我们不能做好他的管家，这是我们的大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现在呢媒体文化界教育界政界重新先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贬低基督教在建立美国当时的作用。我用一句话叫去基督教化 decrystallization， 好像虽然大家知道这个陈水扁在台湾不是搞什么去中国化吗，啊，什么这个也把中国改掉，那个也改掉，我们叫去中国化。那去中国化那就是台独，那我们是不能忍受，对不对？我们要反对。为什么要去中国化呢？啊，所以他上次把那个国统会给否了，啊，国统会给否了，所以美国方面很生气，国统会，他说不要再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用一个形象的话，他们叫去基督化。凡是打上基督教印记，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他是恨不得都把它去掉。很多人组成诉讼团来抗议，要把钱币上印 God we trust 要把它去掉，啊，要把美国国歌里面的这个宣誓词里面的上帝去掉 ，Nation under God 去掉，要什么去掉，都是这样。然后呢，在历史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讲的五月花号来，这个很多那个孩子们，那做中学那个做美国历史的时候都要会读。你现在看现在历史课文上，他尽量淡化它。不把他的这个基督教的意义特别的讲出来，只是说当时的 Landing of the Pilgrim Fathers 这是很有名的，对吧？说明他们移到了一块自由之地，对不对？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得到信仰的自由。他们当时有一块石头，是这块石头，相传啊，他们从海上船上走下来，因为这个潜水嘛，这个肯定的，这个船是靠不了岸的嘛，大家都要从水里啊一步从沙上面走上来。说第一块石头，他们站在了第一块 rock 上面，这叫 Plymouth Rock， 有名的。这块石头呢，就后来呢就被摆在这个地方，每年在 Plymouth 这个地方呢，大家都你去成为一个风景点，你去看的。如果你在感恩节的时候去的时候，你会看到盛大的游行，当地的居民都穿着当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清教徒移民的服装，然后进行盛大的感恩节游行。游行以后就完全按照当年清教徒的样子做崇拜。你看当时人们怎么敬拜上帝的，唱什么歌，怎么读经，怎么祷告，都是很好的。可是现在呢，现在他们呢要歪曲美国清教徒的形象。他们要把 Thanksgiving 要把它扭掉，不要说 Thanksgiving 了， Thanksgiving 呢要把它变成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Mourning 什么东西呢？它就是抹黑这些清教徒的先祖们，讲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是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所以他们有罪，
所以这一天尤其是纪念，说是三层水里还不如应该去了悔改，就是来认罪吧，就是这样子。要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把那块地方呢，你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它围起来，就写上这些东西。
来那个。
关于这个东西呢，要专门有很多文章，到底这个清教徒的先父们是不是拿过印第安土地？那么很多讲没有拿过那个地方。其实如果说拿块土地，如果最早这块土地上有印第安，你走到哪里都是印第安土地，能不能这样讲呢？你没办法的，你除非你叫档案，对吧？其实呢，这个当初呢，他们是用各种方法去交换，而且印第安人呢，那个土地观念都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当时Thanksgiving的时候，他们是很美好的，印第安人来帮助过他们，所以他们Thanksgiving的时候呢，特别请了当时印第安人来一起来感谢上帝。那么我们常常会发现呢，历史书上有的书上就误导了，说他们把印第安人捡回来，Thanksgiving是感谢印第安人的啊，这又是把这故事的那个歪曲了，等等等等，很多人在大陆来的不知道，以为是感谢印第安人的，这就不知道这个意思，其实。他们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上次过去看了一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讲一群中学生在唱这个Thanksgiving 的演节目。哎，我心想很好啊 ，Thanksgiving 啊，然后把印第安人请来啊，那个一起吃火鸡啊，结果整个场面就全部颠过了，印第安在你抢了我们的土地，然后好像这些白人吓死了，就像黄四人一样的逃了。这种就是这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戏剧，就在中学生里面演着，那完完全全要抹黑啊，这个基督教立国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华盛顿吧，像亚当斯啊，这些都是很近前的，很近前的。他们否认华盛顿在那个国父们的信仰之中，他们其中要把华盛顿讲成，他说华盛顿是很近前的基督徒，现在有新的各种各样的书已经出来了，可是他们要把它讲成什么？讲他是自然神论者，第一次。其实第一次不是他，倒是杰弗逊，然后他把杰弗逊呢就把他讲成是个无神论者，其实杰弗逊也不是无神论者，反正就在语言的信仰基础在把你拉下一个等级，再拉下一个等级。华盛顿是非常敬虔的，华盛顿他之所以两任总统做了以后他不做，他不愿再做王，这是因为他敬虔的生命。当他那天做的决定的时候，他的对手英国君王乔治啊，King George王呢，他当场就听了这消息说，华盛顿这个时代是最伟大的，他不得不说这句话是非常伟大，是华盛顿第一个他做总统的时候把他个人的圣经拿过来宣誓，首安圣经宣誓，现在美国四十几个总统了，这个传统从谁开始做的？就是华盛顿首安圣经，请问注意，不是按宪法，是按圣经，按照圣经宣誓，宣誓以后最后补上一句话 God help me，就说请上帝 ，May God help me， 他就说了这句话。所以以后总统每次宣誓都要说，求神保守我，求神帮助我，就是他。亚当斯是很虔诚的啊，所以亚当斯他自己做白宫是第一个沃尔主任是亚当斯啊 ，Adam 是还不是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做完的时候白宫还没建好，他进来以后他说这个白宫是供，那就是一个上帝面前敬虔的人才可以住进来，他说这句话。他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宪法是供有信仰的人去的，如果是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宪法不过就是 a piece of a paper， 这个宪法不过只是一张纸。那这句话讲着我们深有感受的，在中国什么东西定在纸上的东西你靠不住的，因为没有信仰他不把你当一回事的，他常常给改动的，常常给歪曲的，你都没办法。所以真正的是这个宪法是美国宪法伟大的，是信仰是他伟大，没有信仰他变成一个 laughing stock， 就变成一个笑柄，石头再华丽也没用。现在各国的宪法都仿照这个宪法去写了，因为最早成立宪法都是中国也是写的蛮 close 的，写的蛮像的，但是大家谁会重视呢？这就是一个笑柄。我们下面看下去，他要排挤基督教在大学与公共教育中的角色。他们是以教育科学哦，我们价值中立啊，兼收并蓄。以这个知名的时候呢，根本你说那么你好啊，那么为什么你既然都这样的兼收并蓄，为什么基督教就不能占有一些之地呢？啊，其他都可以，就是你基督教不可以。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这里面举的例子太多了，不过这里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有名有姓的。比如说这上面提到了 Patrick Henry University， Patrick Henry 很有名的，不自由入命死，这句话是他喊出来的，美国独立战争。Patrick Henry 是美国著名的爱国者啊，他死得很年轻，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大学里面，他因为教导创造论，就会被美国自由教育学会啊 Academy of Liberal Education 呢，撤销学分认可资格。好，这样子一来，你们这个学校毕业的人，你的学分都不被承认，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想起了三一大学，是不是啊？ Trinity Western， 前一个阶段不给他们的教育系的学生那个这个考试教师的这个资格。说是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个学校里面有基督教信仰为教育，你教导学生，告诉他们说是学生们特别在听业绩的时候，你们应该不要乱教，你们应该是遵守这个婚姻的神圣，你们应该不要随便去 have sex 这个 abortion 的，这种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健康的教育。但是你有这样子的这个信念的话，你就不能做老师，因为你这样去教学生的话，学生 sex 上面就会受到你的压迫，因为他想 sex 的，你告诉他不可以 sex， 你明白了吗？这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对教育方面 sex 都可以的，那你就是合格的老师，因为你可以让大家尽早的从这个 sex 的苦闷里面解放出来。这很非常荒唐的，就是这个会饮啊，会倒，就是把这种完全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就是这样。是啊，你现在就注意，你否则你看不懂现在的报纸。Richmond Review， 我们的地方报纸，我在 Richmond， 那收到了什么？就看到 teenage pregnant， 然后看到好几个 teenage 才有十四五岁、十三四岁，肚子就大起来了。我心想肯定是作为一个 tragedy 吧？哎，不是，整篇文章都是赞美，都是讲哇，现在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很解放了。他们很公开的就是什么，没有关系，不像过去要被人家笑，现在大家也都接受了，所以现在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大了肚子要生孩子，他学业要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社会赶快来帮忙，我们就把他特别成立一些关怀小组啊，给他这个补课啊，帮他什么，然后他怎么着，然后就借他的口说啊，我的 pregnant is not your own business， this is my own life 啊，我这种话就说，然后就谁指责，因为谁就一定是什么，就是完全是就是。不可理喻了，不可理喻了，就整个就是这样。可是他没有告诉这些孩子，然后就把这些孩子以后还把他拍照片很幸福，没告诉他，其实已经遭到了不可违反的一种伤害了。因为什么呢？他生孩子的时候爸爸都不在，男孩子闯了祸了都逃掉了，然后就讲他的女孩子是怎样的帮助下面如何的理解，就是这很可怕的，整个教育都很可怕。Professor Kevin Harris， 因为他们教导进化论创造被革职啊 ，Central Oregon Community。再下去，比如说还有什么 Professor Dean， 他们在三藩市的学员们，因为质疑进化论，连质疑都不可以质疑了。他在课堂上讲进化论有它的缺陷，结果校长给你来封信，说因为你发表了这言论，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再担任教授，要他取责。然后呢，他要去做打官司，然后在官司下面，从上把他保住了，但是还受到警告，以及之类的事情。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教育机构嘛，照理讲是美国是学说自由的地方啊，他们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教同性恋，你可以教各种各样的、什么都可以的东西啊。马克思主义是没问题的，教马克思主义的反很荣耀，还可以教反美的各种主张。现在是上次有个反美课程101，我上次看到那个 Fox 上面，你每个人先要去上一课反美课，你是美国人先上课反美课，你中国人吗？你反美，你会在中国再上，连他自己也上啊。首先要跟我们的祖宗，跟我们的社会要划清界限，是这样来，是重课。你看，如果教导其他什么都好教导，但是你教导神的真理啊，你就会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这是所有的学术自由里面暴露出来的问题。基督教在政府部门、公共中所遭受的歧视，都是以政教分离，就是说你是这个宗教，你是政教分离嘛，你是个别表达。它好像有点跟那个国内说要定点表达三定， 啊，你在你这宗教场所可以表达，在你好在就是说你在家里是可以表达的，那国内的家里也不好随便表达，你家里聚会要抓你，那个最好在这个能用家里的时候你看不见你，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公安看得见的地方，那才可以。他一定要分离自明，比如说阿拉巴马州很有名的立法院是世界杯，多好啊！刚刚一开始都是很那个非常，结果呢被判定要移走，说是这个东西是政教不分了，啊，政教不分了。这个当初他是这个检察长，他本身他不肯，然后他就要被迫辞职。像这种事情，各界每一条都是道德上的非常重要的。啊，任何政府官员，你要说从做总统起，做总统的，谁要为信仰做见证，谁就会被攻击了。过去这个大家知道有几个总统吗？特别是常常被各种媒体取消的。当然美国很自由，从这点上一样，总统取消你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信神的话，你的智商一定很低的。大家知道现在布什被定的智商非常低，这其中因为他信上帝，信上帝的智商就会很低。过去是 Dan Quayle， 有一个就是老布什的副总统 Dan Quayle， 哇，也是被媒体攻击的一塌糊涂，因为他是也是公开所见证，因为他曾经对一部那个电视连续剧里面歌颂单亲母亲的倾向，他提出批评，他说不是个好现象，单亲母亲这个现象并不是要特别特别歌颂的，它本身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不是作为正面歌颂，结果马上受到媒体的这个特别的攻击啊，特别的攻击，说他智商也特别低啊，等等，这个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谁是谁要做，还有那个 Ashcroft， 就是美国总检察长，因为他过去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一上任就要受到很多很多攻击，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那个议会啊认证很快轻松过关，有的人就不得了了，一轮一轮的，你谁碰到麻烦呢？如果你是有他知道你是敬虔信仰的基督徒的话，你在担任政府工作当中，你麻烦就特别大，麻烦特别大，你知道吗？那个 Alito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大法官，后来他认证程序是经过了很艰难的。因为他死死地咬住，他没有说我当了法官，你是不是一定会同意这那个 abortion， 他就死咬不说，然后他们就分析他的宗教背景，他将来肯定是要做出判决是不利于 abortion， 好等等等等，所以用这种方法去破，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去基督教化，像 Christmas 了，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掉，对不对啊？他要把它变成 holiday。现在你要注意啊，过去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你看在商场里面或者什么，各种基督啊、马槽很多，现在很少了。现在这好像是比较多的是那个什么，就是圣诞老人是可以放的。不，圣诞老人你叫他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又不对，你最好叫他什么送礼物老人或者等等，有很多啊，这种有可能像 Christmas tree 也不能说。所以叫 Holiday Tree，Holiday Tree 这是纽约那个洛克菲勒广场有名的 Holiday Tree， 那个市长宣布以后都叫 Holiday Tree。后来有人说，明明都是 Christmas Tree， 怎么叫 Holiday Tree 了呢？现在我认为我们历史上都认为是，你要改这个东西怎么行呢？他说，如果叫 Christmas Tree 的话，有些人会被 offend， 就是会有的人会不高兴的，那些非无神论者会不高兴的。那么为了使他们，为了不使他们不高兴，就要使你们不高兴就可以了啊，因此把你们这个东西，你们的信仰的权利剥掉，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没有谁会不高兴。你其实有个犹太教徒说，这个就是 Christmas tree， 你要把 holiday tree 是强奸我的名誉，我从来一 holiday 就是大家都要过 holiday， 这不是我的 tree， 这一定是 Christmas tree， 我是这样看，你一定要讲我这个 holiday tree 我不接受，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强加给我们呢？你把基督教的东西普遍化干嘛呢？可是他原先就是要把基督教普遍化，他是要把基督教去基督教化，让他忘记 Christ 和 Christ， 他一所有都改变，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后来人家告诉他们 holiday 这个字原来是 holy day， 你知道吗？原因是 holy day 啊，所以你最好 holiday 也不能说，因为它跟宗教又发生某种关系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是打官司，否则要把硬搞的给掐死才是拿掉，要做这个。那么基督教在新闻媒体啊，在好莱坞基督教受到攻击， 把挑起争端制造轰动效果来吸引大众注意，这是他们最拿手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选的西方媒体，过去我认为西方媒体还蛮客观的，那和共产党讲没有客观的了，这个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我还不太同意，现在我倒蛮同意，从这点方面我都蛮同意，因为每一种它都有一个前提的，都有一个前提。你看像西班牙50万人上街，西班牙历史上50万人，不过中国天安门广场又有50万人还不算多，因为中国人口而且基数比较大，对，他50万人可是轰动的事情啊，整个北美啊每个报纸上大部分都根本一把连一个小消息都不发表。可是如果西班牙如果有100人站在那里同性恋的录取啊，落地马上就是不得了了，都告诉你，你知道吗？关于那个伊拉克，比如说反战那个布设这个2周年的，那次你叫他全美在这个纽约多少人游行，你晓得吗？1000多人头版反战游行，1000多人，这1000多人呢、啊，是这样，后来你讲是这样，所以他根本就是不是说很好，哦，人多我就报道，人少我就报道，他不是这样子，他根本。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搞两次同性那个反对同性婚姻，就会打电话打给媒体，媒体都不来，媒体不来，只有《真理报》的这个那个赵钱在这里拍照。其实我记得我在头上走，赵钱在拍照，在，这媒体叫他们来，他们不肯来，他们不肯来，不肯来。那现在那个哈布上台以后，他就不跟记者见面。哈布在这个气的这些记者气死了，他说记者都说，你跟他见面，他把你的话都给歪曲了，所以他真不跟他见面。比如说，犹大福音出来了，哇哦，传媒大肆报道，怎么，你看《来信报》、《交火》这个这么 prestigious 的这种地理学报，全球的都大大报道，好多等等这种啊，这个像老死的告诉我都是这样的啊，像基督最后的诱惑是过去他们所拍的那个电影啊，那个也是被大大的渲染，也是大大的渲染，那是完全不顾这个历史。当然我们现在你会看到达芬奇的这个密码，对不对啊？这个现在是吵得很厉害。那么有人就说了，这达芬奇密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要告诉大家，达芬奇这个密码这个电影呢，我到现在还没看。不过我要说的，我是把它的书看了。我电影基本上说是忠于这个原著的，当然呢，它可能是艺术手法。不过有一点我告诉大家，虽然那本书一开始它就有一个卷头语，他说本书他说关于艺术建筑文献和密宗的礼仪描述是准确无误的，他是这样说。这种说法呢，是蛮以假乱真的。他你看听起来他非常聪明，他没有讲他的结论是准确的，他要说的关于耶稣这个事情是准确，他只是说这些礼仪的描述关于艺术建筑文献和密宗，就是秘密宗教团体的这个描述好像是无误的。其实他借了这个无误要暗示这些都是无误的，我都是考据的这么严格的话，那么根据这样描述出来的结论大概也不会错吧，他不说出来。但是如果你反对他，他说我没有说这个是对啊，我还是认为我这是 fiction 呢，我这是一本小说，小说你就给他啰嗦了。其实这就是事实而已。什么叫小说？小说是什么意思呢？小说是用跟他讲的话正好相反，他的意思是用，他是用什么，用真实准确的写历史。他说历史是准确的，人物是真实的，场景是真实的，什么都是真实的，需要包装一个虚假的主题，说耶稣是娶了莫大拉的玛利亚生了子，他没有死在这个上面等等，这个人还在，这就是圣杯啊。后来这个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要把它隐瞒起来，因为他们是男权主义，要反对女权主义的，啊，对，因为跟现代的潮流有挂钩，等等等等，说的是好像是自由界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他又说他写这个东西都考察了很多历史来艺术，你说正好跟小说相反，小说是什么意思啊？小说是人物是虚构的，场景是虚构的，对不对啊？可是主题却是真实的，他要表达的主题是真实，这是小说的。那鲁迅写小说，比如说他要写那阿 Q 正传，阿 Q 这个人是没有的， 对，但是啊，就这种现象，这种人物，他要表达的主题，你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见，这个主题表达是真实的，但是整个描写是虚化的。像强力道也是这样子，这才是小说嘛。小说是人物、历史什么都可以虚构，场景都可以虚构，但是主题却是很有意义的，是真正有意义的。可是他正好相反，他这么说，说我什么什么都真实，结果最后的主题是虚假的。你们有这种事情也像是小说吗？那你想想，《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呢，它当然里面做了很多渲染，但它绝对不会把张飞讲成是魏国人，把曹操讲成是东吴人，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主题变掉了，他不会去把这种以假乱真的事情不会做，他要叙述的只是历史上的描写，但是他要突出那个真实性的主题的真实性是什么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去写一部书，他要否认希特勒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他说其实犹太人根本没有被屠杀，这就是这个现在的伊朗首相反复讲啊，其实犹太人没有被屠杀啊，这是讲的。好了，有的人为了去得到他的欢心，就写这个主题，然后他把这个德国啊、党卫军啊，所有希特勒所有细节全部真的，所有人出现人也是真的，地名也是真的，全是真的，但是他却最后告诉你犹太人没有被屠杀。你说，他说这是小说，所谓的真目的是包装一个假，有这样的书吗？如果是这样说，他是有意在误导，有意在混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说这种非小说不对，小说，但是他就给你真真假假，碰到你真的质疑他像这种小说，但是又想啊，我有很多很多都是真的，然后呢造成轰动效应，大家去看，很多人不晓得基督教的，都以为他是真的。晓得基督教呢，你不去抗议呢，你又不好，好像就默认了他了，就抗议他说你干嘛小题大做，弄得你也下不了台，是不是？他就会给你指到这种背景。关键的问题是，有几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你要看这个书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他引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你早就被否定的，像比利福音，还有现在来的犹大福音，这些书其实不是说，哇，我们现在才发现了，原来福音书不是四部啊。现在还有什么犹大福音，你现在才知道，所以你们圣经要加厚一点了，加五部。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读过中那个基督教史的都知道，它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原来呀，这个所有以福音书出名的，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上一共多达80部。这个犹大福音早就有人讲过了，30世纪人就提到了，只是现在被重新发现而已。所有这些犹大腓力一大部分福音，他们是什么时候做的呢？他们都比原始的福音要晚，他们是第3世纪、第4世纪的作品，而我们的四福音书在第1世纪以后就说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东西他不让你知道，所以这个四福音才有它的权威性，因为它是跟我们的正统信仰符合的，另外它是有使徒的权威在里面，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的，比如说约翰福音就约翰使徒自己写的，你不能讲犹大福音第3世纪犹大早就死了，比如说200多年了，你然后说犹大福音又不是犹大写的，腓力福音也不是腓力写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彼得福音也不是彼得写的，很多很多名字的福音都不是他们写的，跟彼得有关的是马可福音，跟保罗有关的是路加福音，马太是他使徒他自己写的，所以这个东西写的是最早的福音书。我告诉大家，异端是后于正统，先有正统，然后再有异端，明白了吗？异端就是修改正统，你先搞马克思主义，然后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搞修正主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修正主义不会比马克思更早，所以修正主义波恩斯坦老祖宗，他一定要比马克思晚一点，对吧？他先看了马克思东西，然后他去修正它，所以在原版上进行修正的。然后是煞有介事的说，好像给你搞成了，因为当时所有记载的耶稣是未婚，其中只有一个腓力福音上面讲耶稣跟莫大利的玛利亚很亲密，可是这本书是诺斯底的，诺斯底的这种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是要把耶稣讲成是个人， 这是诺斯底的一个特点。因为诺斯底根本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这是诺斯底最大的异端。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凡承认了耶稣是道成的肉身来的，那就是有神的灵与你同在。如果不承认这个，就不是基督的灵，不是神的灵。你就约翰一书说，诺斯底的异端在约翰死后是活得比较久的一个死徒，在一世纪后期已经出现，然后到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开始他们写出来，到第三世纪达到高峰，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比较诺斯底文献，不要搞错了。还有人就说，以为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尼西亚大会上面才把这个基督的神性确定，才把这个四个福音书把它选出来，把其他福音书去掉，那完全是无稽之谈。这四本福音书早就从第一世纪印传下来，都是教会，其他都是没有，都教会接受过，只是尼西亚会议上面再会做了最后一次重生而已。所以基督的神性也不知道尼西亚会的大家才认为他是重生，所以一个是知道他是神性，但是后来产生了个亚流异端，亚流异端是第三世纪产生的，他就否定基督的神性，所以才有亚他纳修等那个教父坚决起来捍卫基督的神性，才会有耶稣的和那个所谓的就是一位两性说，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在尼西亚会上确定。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在神学院里受过严谨的这样的训练的人早就知道这种文献存在，不清楚，可是他可以迷惑大众。所以当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是好像，因为他里面提到的人啊、名啊这些书都是有名有训练，大众是这么有名的。然后就讲了最后的晚餐，然后再讲什么他的这个名画维特鲁为人啊，那个就是达芬奇的这个，我过去在讲人权的时候运用过啊，那个岩间圣母等，这个都是真的事情。巴黎圣母院是真的啊，那个那个也是真的，比如说这个罗浮宫当然真的，然后举了很多这个修会名字都是真的，这不重要的地方全部用真的，在重要的地方全用假的。好，这就是这个东西混淆里面，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所以现在的圣经中阴谋论，什么都是阴谋。到底美国人上不上月球啊？现在你看看，美国人其实没上月球，好莱坞自己在电影厂里搞出来的。月球从来没有上过，他自己讲哦，月球全世界都跟他搞，他就是这样说。这种阴谋论，他就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告诉你，从这个方面看出，在丹麦的漫画风波，看那个穆斯林的反应跟基督徒的反应就可以看到了。基督教的反应，尽管他做成电影大肆宣传，基督徒最多平和的提出抗议而已。可是漫画呢？啊，漫画没关系，我又不是当真的。哇，穆斯林买你那个卖你这个账吗？啊，把你书本烧了，把你人弄了，就是暴力啊，这种都来了。然后声援要去杀这些人，可基督教没有人说丹布朗要杀丹布朗，说那个追杀令有没有啊？没有。从反过来，我们体会基督徒是一种是和平的，但是真理上是坚决的，在手法上是温和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就像铁加罗尼书后书所说的话，我们要记住这句话，二章四节说，神就给这些人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些不信真理到邪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到末代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去跟随，他听到这个他恨不得是真的，就拼命去辩护啊，有些书在为他辩护。那好，那我们下面讲最后，我们比较快的讲过去啊，我时间要不好意思，给大家也拖了一点点。基督教为何要如此被攻击呢？我要告诉大家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狂澜中，从现在进入后现代，它的特点是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而基督教信仰它是不与时俱进的，它永远是坚持在这永恒上的，它。信仰仍然坚持真理的绝对性和真理的唯一性，没有多元，真理上不能多元，真理上不能相对，以及它的客观性，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所以是多元的。所以每个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你假解，你就用在那个人的方法呢？对不对啊？他有他的观点，你是谁啊？这就是后缘，多多元，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相信的，所以相信的不必是真的，只要他相信就可以，就你就不能干涉他。所以一切所有的意见都是 equal available, equal validated, 可是基督教恰好就反对这个，所以他可以接受一切，什么多元都可以，就不能接受多元当中因为基督教在里面存在，因为基督教是要否认它的多元的，所以这个里面基督教就是最不受欢迎的，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就是多元的相对主义里面。第二，基督徒的就被指责说，在这种情况会被说落伍守旧，现在我们都后现代了，对不对？你还活在什么世纪啊？你还活在中世纪吗？落伍守旧，狭隘封闭，不宽容。你不宽容就是说你对他们多元主义你也同意就是不宽容，可是他不同意你的是他的宽容，明白了吗？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内容。在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现代作战主义中，后现代是来了，但是现代主义并没有退出。现在我们是 overlap 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overlap。我们很多人自己思想是个大杂烩，不在基督徒里，一部分是后现代的，一部分是现代的，好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是什么地方呢？特别是学院里面，相信科学主义是明显的现代主义，对不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啊，他们都觉得真理是有的。不过他们就是真理，信他的才是真理，其他不是真理。你看在他的现代作战跟多元作为相对作为不同的时候，而基督教在这里强调人的经验和理性是有限的，是科学主义不对的，你把一切都建筑在人的理性上是不对的，理性不是绝大。那么有人讲啊，实践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强调实践好不好啊？我要告诉你，实践也是有限的，人的经验也是有限的，不能高举强调啊。人在自己就犯了经验主义的毛病是不对的，然后呢告诉他，你不要以为你都知道了，按照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你仍然是不知道，就是这按照这个保罗所讲的话，就是启示的奥秘性，还有告诉你知识在信仰中的超验性，这些东西是现代主义不接受的。现代主义是高举人是人都搞定，我凭理性凭经验我都搞定，可是你告诉你搞不定，你真的知识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通过信仰来接受的，是通过上帝的启示来接受的，有很多东西是超验的，你永远不能检验，你只能相信，你只能相信，永远不能检验。所以这个东西比如说国内现在动不动就讲，你讲哎呀你这个行不通的啦，哎呀你这太天真了，那你没话好说了，是行不通，行不通了我们就不行了吗？行不通了我还要行，我行不通我就行不通，我行为了做见证，我这样行下去我可能要被杀头，我这样子可能要被坐牢，保罗都这样子，我坐牢就是见证，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超验性，不是我们经验决定的。保罗到沙头的时候还没看到耶稣基督来救他，你说耶稣基督是真的，按照你经验来讲，应该讲你没有，所以我们相信十字架有很大的奥秘在这里面。所以基督徒不是为一时一刻来做人的，我做生意不是说啊、我这个行得通，我现在就是压低价钱那个大炒大卖是这样的，我是看到哪里可以赚钱了，这是经验。但是你拿了这些钱以后，你说像赖昌星啊或者这样子，拿了这些的钱以后，他现在我想他如果有良知的话，觉得这些钱最好是不要拿，拿了受煎熬了，心里面不平衡。你说有经验有几种经验，你要哪种经验？你要快快用到你的经验，发展发财看得见的是经验，心里的平安是一种经验，你要哪种经验？这两种经验哪个大？好，经验也不能说告诉你，只能凭信仰告诉你，耶稣讲你心里面许大，那听了就是了，你就是这样子，你就凭信心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坚持，就是被愚昧迷信，你还现在还迷信，你还愚昧，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一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有基督徒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是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我为什么讲后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那么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来了。那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特别流行，你知道吗？新马克思主义，所以你叫新马的人很挺时髦的啊，法兰克福啊，批判学派等等一批人。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这个西方社会起家的嘛，西方社会有很多是不对的，那批判起来都是比较起劲的，大家。可是你用不对的来批判，不对那个不对，你说更不对就不知道了。我们用上帝道来审判这个世界，可是他找错工具。他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他标志政治正确，他鼓吹是反对社会压迫。什么都是社会压迫，你讲的吗？父亲对父母的儿女教育和父母压迫儿女，啊， 雇主是对员工要求，雇主压迫员工，政府首长又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反正你就是要反压迫就是了，高举历史进步主张。在这种里面，所有的历史都要重新写过，因为过去历史一范都是男人写的，不是女人写的，所以女权主义要重新写历史。女人有女人的这个眼光，好像在女人眼光里面，就是历史是另外一种眼光了，相对的，没有一个唯一的历史啊。所以它是用各种是标志正不正确的。可是呢，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呢？基督教并没有认为你被压迫了，你处在你是劳动人，你就天然政治正确了，从来不承认。因为每罪是人人有份的，你别以为你是无产阶级，你就天然就是革命性，什么大公无私了什么的，没这套。其实你也是有私的，就是你身上没东西，你就大公大公，然后拿了公家去开那个讨便宜放进去，所以你后来拿了政权以后，一个个都变资产阶级了，它是一回事嘛？你说是不是？就表明这个其实罪行都是人人有的。从来强调犯罪的普遍性，人权本质的平等性。你不要这样了，好像你这个族群你就比优越一点啊，你就可以批判另外一个群体，没有的，没有这回事。真理的永恒不变性，历史没有当然的进步性，历史可能就在下滑。说历史是必然前进的，历史可能滚滚向前，告诉你历史可能滚滚向后也可能的，明白吗？我们过去写文章的时候都说滚滚向前，一定向前，向到哪里去啊？像那个钱满里倒是真的，现在的中国这个历史可能不一定，历史就当然进步吗？希特勒是什么时候啊？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过去还历史这么多人呢，现在死去人还更快，你说怎么回事？所以历史并不必然进步啊，人却有不断堕落的可怕性，这要提醒人不要理性骄傲，这就违反政治正确了，你知道吗？这是基督徒又是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代表政治上的反动与保守，所以基督徒永远是反动派了。所以你做了基督教徒了，你就很难做左派了，也很难了，也很难做左派。左派要标志对社会进步，因为基督教是古老的东西，进步就是要摆脱过去，就是这样。下面还有一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在各种为人情欲犯罪辩护的享乐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这就是媒体当中，在这个里面呢，基督教又是不讨人喜欢了，因为基督教在道德里面坚持道德伦理的绝对性，坚持了休闲娱乐的健康的审美标准，审美啊，你不是什么都是美啊，什么就脱了就是美吗？或者什么就是美吗？这个基督徒就认为那是色情，那不是艺术，那你讲这个很刺耳，是不是啊？就不喜欢，所以呢，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野兽派啊、先锋派啊、乱世抽象派，把丑当个美的东西，基督教就要发出不同的声音，那你就是社会文化了。啊，你还要强调神对罪恶的绝对审判，那些过享乐生活的人，他就是过淫乱生活的人，他听说你要审判，他当然对你是气不打从你付出了，对吧？你干嘛要威胁我？对，所以基督徒他自己身体生活有见证了，对他也是个威胁，所以他也看不过你，所以也要诬陷你，所以这样的，所以要对此说是假冒伪善，对不对？他只是假冒伪善，他不相信的善是真的，不信的。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不少地方善没做好，这就像假冒伪善说了，是我们的不对，但是他说的方法他是要诋毁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惹人反感。所以他认为你，假设你要去做，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要去帮助那个人，你答应给他10000块钱去帮助，后来你因为自己具体困难，你最后实际上拿出了5000块，然后他就讲你假冒伪善，因为你说10000，你给人家5000呢？我老实说，这种人我1毛钱都不说，我就不给，他的反比就高，因为他是真的就讲出来了，你明白了吗？这个他是真坏，如果真的坏就是真的就好，那就是说出来，那你说的没做到就是你坏啊，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如果这种话呢，基督徒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四个方面，所以对此自称这样。所以我最后告诉大家，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征战？这场征战是真正的唯一的，是上帝率领我们的征战。所有以前的什么所有的征战你参加过了是白打，这个白白受苦，没有意义的，都在这个世界的一边，只有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我告诉大家，这场征战不是阶级征战，不是发生在经济上面，不是贫与富之间的征战，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了，不是阶级征战，那不是种族征战，所以种族主义是没有用的，不是白人和有色人之间，不是， 它不是政治征战，不是为了夺权抢权推翻政权，不是这样子，它不是围绕政府权力的分配，不是围绕这个，它也不是文明征战。过去亨廷顿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未来的征战是一场文明战争，就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征战，其实不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也不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这搞错了。所以上次那个在这个半岛电视台上面，一个就是阿拉伯的一个电视台，有一位美国的一个伊斯兰教人士，一个女的学者，她站起来不撤了这种说法，所以很了不起，很勇敢。他就说你这个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你不要动不动就讲好像是这个基督教跟你进行这个文明征战，其实没有，他根本不是，他完全是正义与丑恶的征战，完全是正义与谬误的征战，他根本不是。所以他这一点，他因为他本身是伊斯兰教人，他就说起来就特别有说服力。不要打着文明征战，好像我们是阿拉伯人，一定要帮阿拉伯人的。那911结果是恐怖分子都是伊斯兰人，伊斯兰教，我们伊斯兰教都要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其实恐怖分子他不是针对白人文明去攻击，不是针对美国，他是针对人类的全部文明。如果允许他这样攻击的话，他一定允许他攻击你的。有人说因为他没办法，他打不赢美国，他只好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是弱者的唯一的办法。你说弱者有办法，你就不会再找更弱者去报复，因为他打的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旅客。为凭什么手无寸铁的旅客比你更弱的人要遭受你的报复呢？要遭受你的攻击根本没意义嘛。你有种你就打强者呢，你打不过强者说明这里面有道理，你为什么不强呢？你这里面有罪吧，你可以用非常的无限手段吗？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表示埋伏杀人，这样随便的恐怖行为都有有利的话，那么你这世界就毁灭了，这世界要毁灭了。所以等等，政治我要跟他说，大家政治是不是一场道德征战，也不是发生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不错，基督徒是讲究道德伦理的正解的，那些不信的人在道德伦理上面常常是相对的，是吧？我们就给他们有道德伦理之争，但是不是这方面的，这是上面的根固的是什么呢？根固的是一场神本与人本的征战，到底这个世界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所以这是真正的上帝所率领的跟有罪的人以人为本的一场征战，这一场征战才是整个上帝的历史当中唯一有意义的征战，其他的征战都是罪人和罪人之间打，都是人本和人本打。所以你看中国打了这么多大大小小农民起义100多200次，中国社会改变了吗？就换一个人做王就是了，做的还是一套，整个价值都没有变，所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有一个新的价值，建设，就从神来，跟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只有他带来新的。所以你旧的，你要打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旧世界我们说不在上帝统一下都是有罪的。你说打讲这句话大家都很爽快，你可以指他的毛病，不错，但是你用什么去指？你如果没有上帝的道的话，你打破他，你代替的还是这一套。因为你做了，你上台了，你还是那一套，你没办法。所以这种征战是虚假的征战，是情欲之间的征战，这一场征战才是真正的。而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最重要呢？就发生在西方。西方这场征战没有打赢的话，整个东方就更加吃苦，这个世界就更加那个。如果西方，尤其美国赢了，整个西方的代表抓住了，就有希望。为什么中国人来的时候看到西方人就觉得，哎，他们差不多嘛？宣教士拿着圣经，那么洋枪洋炮的拿着洋枪，其实是两种人啊。可是我们看到一样的长得都是西方人，都是他是带着上帝的爱，可能又是带来征服。如果都是那种人，那个搞鸦片买卖的人呢，中国就完了。还好有不少宣教士，可是西方也不是这样的，所以鸦片买卖西方就废除他了。中国后来还没有能力叫他废除，英国先废除，所以鸦片后来就不买了。是为什么呢？英国严禁鸦片了，所以凭中国当时清朝的力量是没有办法，中国鸦片战争也输了。照理讲输了以后，英国鸦片就不再运过来，哎，反而不运了。为什么？因为是靠西方的正义的神的力量赢了，所以中国人就苦就少吃了一点，是不是啊？就少吃了一点。 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场真正的征战是发生在美国，是世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的逆转。如果这样垮了，就一泻千里；如果这样赢了以后，我们都有盼望。所以我们好好为此祷告。这场发生在西方的征战是真理与谬误的征战，是神本与人本的征战。所以千万不要把白种人、黄种人，这种都是撒旦的言论，把人分成一群一群的，富的、贫的。其实富人里面有很好的基督徒，穷人里面也很好的基督徒，富人也很坏的、不虔诚的人，穷人里面也很不虔诚的人，白人里面有很好的基督徒，黄人里面也有不好的那个不幸的人。这都是我们千万都不要被这表面的差别所迷惑了，真正的是站在神本与人本上面，正义邪恶上面征战。所以今天讲的这场征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打好的，做基督的真正的精兵的一场真正的文化和社会上的一场征战。愿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被神所造，成为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在这加拿大这国家里面，我们要对加拿大搞同性婚姻这些事情要好好的进行，如果不制止的话，中国很快也会同性婚姻化，很快。所以这方面我们赶快要在这里达成这场战，也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我们的同胞，也是为了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谢谢大家。第一问题说，你提到大学是教育科学园地，不讲宗教，但美国大学如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非常漂亮的教堂，这是为什么？那么我们就说了，这就说明历史上面这些大学建立的时候都是有大量基督教印记的，证明了我这个观点。同时又说，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些教堂呢，因为是历史上在那里的，它不好随便把它弄掉，摆在那里。可是它整个教育里面，它是整个课程的设计是都是非基督教的和反基督教的。那么另外一点呢，真正要去基督教化有什么办法呢？就把这些教堂变成景观化，就把它变成是你去参观的一个景点而已啊，变成风景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教堂很美，很华丽，他就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参观访问的重点。可是这里面比如说哈佛大学，它里面的教堂很古老，我去了，但是我打开他们节目单，我就知道里面讲的东西都是自由派的一套东西，不是圣经的，说这是最危险的。但在基督教的讲台上穿着牧师袍子讲的不是中于圣经的东西，这是最危险的，这是区区的话。而这种牧师和这种教堂呢，他们是欢迎他存在的呢，就是这举个这么一个例子。那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大家差不多都会听这么一个问题。当然有人说这个达芬奇扣的是对天主教构成的沉重打击，对基督教还可以。其实我们都不要这样的，我们虽然是基督教的，我们不是在旁边幸灾乐祸，我们也不是，因为它攻击的是核心的信仰，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共同坚守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天主教这方面没错，天主教有其他错误，但绝对不在这方面错。所以他们就是利用天主教在历史上有些错误，好像天主教还犯了更大的错误，在这个方面就有误导。那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大的不同呢，你不要讲了，我都讲基督教只承认一个权威的来源，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唯独圣经的，这启示只是借着圣经而来。这天主教的启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借着圣经，一个是借着传统。所以他的天主教很多在圣经上没记载的东西，在天主教里很尊重的，那些很奉行的，比如说那个教皇制度啊，像圣母玛利亚祷告啊，这圣经上都没有的，但是传统上形成的。所以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启示借着传统传下来的，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把他那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承认那一部分，这就画清楚了。所以唐牧师说，他说天主教比基督教不是，到底区别是他不是比基督教少了什么，而是多了一些东西，所以把他那些圣经上没有东西把它删掉，就剩下就是基督教了。所以基督教里面那就是跟他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所以上帝并没有说这个教会的在地上的教会的领袖就是教皇，是吧？没这么说，所有的教会都是在组织上面都是一致的，也没这么说。但是天主教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都否认了。如果理解爱因斯坦的信仰，就去某影响《战备三十一部》怎样的电影？哇！跟爱因斯坦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不知道这两部。 OK， anyway， 爱因斯坦呢这个人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信仰有个上帝，但是上帝是 not personal God， 不是一个人之神，所以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他不相信，他也常讲上帝，但是上帝是他最高的他敬畏的那个法则的代表，所以他对他这一生在追求上科学真理，这个科学真理的这个本体他就在他里面就常常成为上帝，所以这就是这样子。不过话又说过来，他讲的话其实不系统，你看他有些话里面不是这样，他又说科学的东西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个价值的，科学只是告诉你 how， 不会告诉你 why。 如果你要说 why 呢，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en you are being religious， 这是他说的。如果你说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已经进了宗教，这又是他说的。好像科学和宗教还是有区别，所以这个里面呢，无论如何他是比较，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神学方面还没想清楚，就是这样子。断背山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断背山当然是歌颂同性婚姻、同性恋的一部电影，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不是因为他的导演是华人，哦，为了华人的荣耀，很多人就是糊涂到这个地步。我们总是跟华人在一起，我们打一场什么战争啊？又不是跟华人跟什么新人的战争，我们打一场真理之战。不是他的、那个、导演是华人了，所以我们就那个，对不对？不是这样的。那大陆的时候，他说他代表这个台湾的，那赶快把这个电视镜头把这句话就卡掉，也不能代表台湾，这个又是变成政治化了，所以这是不对的。哦，今天晚上9:50必须结束，我也是真是要结束，对，因为要布置婚礼场地，要告诉大家，我也要上飞机。有个牧师，他不应该读维珍学院，而是读普伦多大学和其他思想较开放的，较能够看你清楚，较能够看得清楚，他不应该读维珍学院，而是应该读比较能够看得清楚。我不知道他这比较看得清楚是多伦多大学还是维珍学院，所以因此读了就看不清楚，还问我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你这问题是为什么。是不是指我是读了维珍学院了，我读了以后不清楚了，应该去读多伦多大学还是怎么样，我就要知道这个。那到时候请这个提问题的人跟我个别来交通一下。嗯，像基督教受到攻击是否预示世界末日和耶稣的到来？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基督教不讲末日，但讲末世，末世是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讲末日，那邪教常常讲末日到了，对不对？哪一天啊，全部跑到山上，赶快跑掉，因为那个日子你不知道。不过这是末世的象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心毕竟冷淡，是不是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个我们刚刚到提摩太书里面讲的，到后末后，人们要离开那什么神的道，就是这样。其实你们会被很多人所恨，这就是末后的一个征兆，倒是真的啊。所以耶稣是快来了啊！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时刻准备好，准备他随时都来。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耶稣来了，他是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不是等到我们把这个世界建得好打扫清楚以后，这是耶稣才降临。我们基本上不是这种观点，不是这种观点。可能在大逼迫和大磨难当中，因为讲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人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到末后的日子里逼迫就来了，这也是圣经上常常说的，灾荒来了，饥荒来了，多处有地震，这都是圣经上总是提到的。现在地震是比过去频繁的。请问这场苏联战争的前途是什么？人类社会的前途是什么？从圣经中是否有启示？做基督徒的是对人是悲观的，对神是乐观的，就是这么话。前途已经讲清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谁胜利啊？肯定是基督胜利，历史是以他为终极目标的，所以基督来了，基督是结束这场圣战，在他这里凯旋的。我们呢，就是说，哦，基督反正你会打赢了，我们现在就别管了，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基督要我们做他的忠心的良善的仆人，我们要好好的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不要做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千万不要懒惰，我们要在神面前谨守我们的职责。因此耶稣来的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你可以跟我来了，可以加了我的名。所以神在这里不是说因为出我们这层力气，没有我们这么力气打不赢了，所以请你来打。神是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机会，告诉这场战争是他的战争，如果你来跟随神的话，荣耀 珍贵是你的，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不跟随他的话，你末日的审判最后到你身上，你是末世最后的审判，你是受不了的。说埃及记中法老阻挡犹太人走，神便去击杀埃及人的所有长子。请问那些婴孩是无辜的，神为什么要击杀他们？请问是回答这个无关的问题。确实稍微无关一点啊，稍微无关一点。但是我要告诉他，这些婴孩是无辜的。这无辜的是指他现在还没有犯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作为他整个民族，说整个民族，要审判了。如果不击杀他们的话，他们一定可能会落实到更悲惨的地步上去，因为这个民族神要审判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只有神可以，因为他是生命的缔造者，神可以把你，就像叶伯说的，我的一切都是什么，哪一样不是领受的，是你给的，你可以拿去。连叶伯这么敬虔你都可以交给神，那些婴孩呢，当然可以交给神。这婴孩他本人的命运怎么样，我相信神绝对是良善的，是公平的。这婴孩没有犯过罪，他没有说我，因为神的审判是按照人的罪行去做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超验，你不能亲自去做实践，有的时候理性当中也可能也想不通，但是要靠我们的信心来持守。神永远是一个公义的，同时一个是又是一个慈悲为怀的神。能否对达芬奇密码进行一次讲解，那专门再搞另外一个讲座。我想如果真有必要的话，当然是可以，当然是可以，不过我们一块在祷告里吧，看看神的感动。现在除了信友堂之外，很多教会尤其是西人教会见到的信徒都是白发苍苍的，很少见到中青年信徒，这是否也该说明了，也说明了西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沦落呢？你怎样理解这现象？确实是现在很多西方教会现在就是宏伟的建筑，稀少的人群，而且人群进去也是白发苍苍的居多。这就是因为很多这样的教会他放弃了真理，如果你放弃了神的话，神就撇下你，就离你而去，你空手那个圣殿也没有用啊，因为真正的圣殿是神，就是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我希望我们信友堂，我们这个不要走到这条路上去，我们常常要让我们信友堂也不断的有年轻的人一代代的啊来继往开来。如果有同性恋者要求来自教堂结婚，请问洪牧师如何处理？很简单，我凭上帝给我的权利拒绝受理啊，说非常清楚，对不对？你不能那个，这是我的这个信仰自由权柄，那我当然拒绝受理，我不能为你做这个，说修了神的名的事情。神要我们谨慎，不要在罪上什么有份了，不要在罪中有份。你说基督教起源亚洲，但为什么很难进入历史和现在的中国？难是你现在看到难，其实现在已经不难了。像中国人传福音现在比外国人传福音还容易得多，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它不难了，我们要有信心啊，可能就是真的这个时代，但是我们要抓紧时间。这个传福音的最好时机应该是什么时机呢？最好就是说国家是已经政权方面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管制开始松动，但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机。那说句彻底开放了，你是想什么都没关系了，可是大家既然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得见，人家也不来听了啊！你讲的时候大家听的时候都很紧张，那都觉得是不是 你讲好这篇道你要被抓了呢？但是抓得太紧了你也不能讲，你还没上台就把你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要更好，你那个祷告让我在这种环境里讲到，就是可以去讲了，在讲的时候你们都希望捏把汗，最后还是安然无恙，或者第二场又可以讲下去，然后呢一场一场扣人心弦，行吗？好了，人就多了，这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你有个悬念在你里面，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那现在呢，你这种情况下面他一听他就不让你上来讲了，他说你没经过三次批准啊、他说你要批准啊，那你把你两篇今天的到拿来我审查一遍，不行哦，不批准了，你今天讲的这个道我肯定不能让你讲，那就坏事了，真的。所以我们等待这个时候，没信用之前啊，没信什么之前，没信之前绝对一定能天堂，没信之前觉得一定有天堂，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到信主之前常常觉得进不了天堂，觉得做基督徒很难，为什么？我是觉得没信之前哦，可能就觉得 也信主之前觉得一定有天堂，他信了主了以后呢，又觉得好像进不了天堂了，是不是？那我要告诉你，你有进步是不错，你感到天堂不是随便容易进的，是不是？至少你觉得你不是个好人啊，啊，这点是进步。过去很多人捏了传福音的时候说，我这种人不进天堂，进我谁进天堂啊？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天堂还不为我留的，还为谁留的啊？你真是没办法。他今天他信了主以后，反而觉得自己进不了天堂了。那我要告诉你，你又进步，但是你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你的不清楚就是你进堂呢不是靠你的行为，但你现在察觉了你不是好人，所以呢你开始悔改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又重生之心。那悔改呢你觉得很难了，做基督徒很难，你这样做好才进天堂呢，那是事也进不了。所以呢这个信仰的根基上你有问题，要反省。因为我们进天堂恰恰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了什么，恰恰是因为我们做不了什么，是靠我们信什么才进去的。所以你要抓住你的信，靠着你的信，然后神就帮助你，让你一步一步的能够比过去的原来的旧我啊，你的旧人就被定死，你的新人就有那个上帝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就会被建造起来，你就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你能进天堂了，这叫又是一个进步啊。为什么东方国家特别喜欢模仿西方？西方的不良思想一定会被东方影响，你说的对了，因为西方是强势的，所以西方什么东西东方去模仿。可是我们就搞错了，我们多模仿我们就全盘那个西化，那是肯定不对的。我们现在不要模仿西方，我们就要效法什么基督就是了。只要是在基督教在西方做得好的，不要因为他是西方的我不接受，那是你盲目的民族主义仿西方不对。但是如果是西方的是不好的，因为是西方你就接受，你盲目的亲西方也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反基督的东西。所以西方不是一块铁板，西方发生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基督教在西方面临的征战。所以我们总是要站在真理正义这边，抵抗的是邪恶和这个谬误，这就对。所以我们这样的胸怀就广阔了，我们看问题看清楚，我们就不会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不会崇洋媚外，我们都会比较做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成为让自己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荣耀，好吗？现在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就到这里了。